是听的时候你觉得很懂，回去了以后啊又糊涂了，对不对？就像听老师一样，啊，老师讲得很清楚，回去你做算是做不来，那怎么办呢？所以一定要如理思维，你就硬是把那个弄清楚，弄清楚了你念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一句佛号就派上一句佛号用场。你们了解了这个就晓得了啊，一句佛号心愿具足，是这样。实际上呢，心愿行全在里头，所以因为这样他才说往生能不能真的往生啊，全看你信愿的有啊，你有信愿就可以往生，而品位的高下就看你的行。停在这里先检点一下，看看我们现在普通的这种念法念的对不对。我常见的一种状态啊，现在他说哎，叫你这样平常的时候念的话都不一定，可是你坐在公共汽车这个心里面就叫他念起来了。我总是告诉大家这个不对，这个不算，平常也没有太多的机会来说明，现在就把刚才那个心理形象你如果一分析的话，就晓得在坐在公共汽车里这种念法没有用场。他这个念什么要产生敬业的，对不对？这句符号当中要什么心念具足的，所以这个一定是这个业是产生的，不是无记业，这个产生的是敬业。这个敬业的心理形象暗示什么？对于你原来这个觉得啊害怕，一心要求脱，对于你向往这个一心两往，所以由于这种心理的吃力，你一心的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要南无阿弥陀佛，内心当中恩是很强烈的，这种就是心里面有一种力量推动着你去做你所缘的这个境况，这个境，这个叫做行，这个叫做业。所以当你念句句佛号的轻轻松听着他那里，你心里面有没有这种力量，一心要一心归头阿弥陀佛，一心归头阿弥陀佛，而后面推动你所以想去做的 理由是因为你后面呢苦波苦逼逼在那个地方，有没有这个？没有啊，对不对？是非常清楚非常明白。然后另外一种的话，我们觉得哎呀现在我念佛念得很好，怎么念呢？买现在这个录音带真好啊，真方便，拿这个留声机听在那里，哎，一样顿处你在那听，你像这个欣赏音乐一样，音乐的话是增长染物之业，这个东西啊可以使你到极乐世界，这个话对不对？是，但是你仔细分析的话大有问题。如果你听了这个带子的录音以后提醒你说哎，不要做那些事情，你心里面把这种形象提起来，对，帮助你的念力的一个工具，不是你听了以后就可以凭这个听的力量往生，不行。你一天到晚听了你跟着他去念也没有用，你们必定要认识这个。所以现在有很多说哎呦现在真好啊，于是啊他就是觉得很省力，现在呢也这样忙，到临终的时候嘛只要把那个录音带塞到耳朵里以后听听就好了，没用啊。今天先初讲，我要一步一步的细讲啊，到下面我想我们会有时间，这次讲不完，我美国回来还要告诉你们，一定要把那经论上面一些祖师的很多实际上例证告诉你们，一定要务必使得我们自己每个人心里面对这句话服服帖帖，那个时候你去做得好才真正保险。所以今天我只是先提醒你们一下，假定你们现在觉得哎呀住在公共汽车倒有的这个觉得蛮好，假定你听了录音带觉得很好的话，对不起，你就自己耽误了你自己了，不可以啊！一定要什么？一定要你在念佛的时候啊，你硬是自诚恳切。为什么肯自诚呢？为什么要恳切啊？假定你真正懂了这个前面的这个道理以后，你会不会不恳切啊？哎，你硬是觉得啊，这个后面逼着你逼在那个地方，就像说现在忽然之间地震了，你马上夺门而出，再有好的东西你都不要了，这种状态。这个心情是这样的一个心理形象啊。所以同时你又了解啊，这个阿弥陀佛平常我绝对没办法跳出的， 真正要跳出这个生死轮回是简直是无比的困难了、啊、现在只有靠阿弥陀佛，凭他的愿力，你会不会不恭敬啊？何况你真正的恭敬还有其他的很多内涵在里面，真正的了解了以后啊，自然必然产生那个自诚恳切，产生的自诚恳切这个力量就来了。现在像印大师等等真了不起啊，他也晓得，像现在我们在这里非常有幸，大家集中在台北啊，交通也方便，所以你们跑得来听我这个留声机很容易。那当初大陆上面这么大一个地方，印光大在苏州灵岩山，你在上海，他在福建，他在厦门，他在香港，他在乃至西安，不可能你跑到普通的一般的这个寺院里面去。现在寺院呢、啊、实在也是慢慢的走上衰败之路，没办法如法的真正说明。那要想很仔细的说出来也不行，那好，告诉你，你只要自诚恳切，就浅显的道理告诉我们，你做到了，效果也有，这是第一种。如果第二种，你现在了解了这个以后，你再仔细的看印大师的文钞，你把这个我今天说这个道理看下去，你会100%的印证，在很多地方充分说明这个道理。所以他一定要听得清清楚楚，一定要念得清清楚楚，对不对？他有没有告诉我们说，哎，把那个录音带听在那里的，哎，很好，没有这样。我们听录音带的时候，有没有耳朵里面听得清清楚楚，心里面念得明明白白，有没有这个形象啊？没有，对吧？所以你把这个真正的形象一衡量的，你就晓得了。这个到这地方呢，最浅近的说明了这个道理。那么现在呢，我下面要说一下这个业的形象啊，更深入一点的去说。现在我一样东西啊，慢慢的啊，来加深它。就说说到现在为止，你们至少啊，今天回去要做晚课的时候，就跟平常应该不太一样。今天回去的时候，尽可能的先想一想，照着它。啊，性是性什么？性说不是苦，你也不必照着这么多，总是就你所了解的这个苦的范围之内想一想。可是除了这个以外还不够，因为啊，他真正的要我们对治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对这个放不下的这个贪着，从这个上面，真正重要的，应该使得内心当中当下一念。完全跟这个心理形象相应。如果你平常的时候不能相应有强盛的这种业力在的时候，先教你一个比较简单的办法啊。懂得了下面要说的这个理论以后，那是详细的办法，那是正对治。今天那个简单的办法，假定这种初步的形象现起的时候，那么你就说啊，现在这个心里面的胡思乱想，不外什么？不外乎受因作怪啊，你的感受，于是个感受是起的贪嗔痴，不外想因作怪，胡思乱想，不外行因作怪，有一种心理的力量推动着你，因为你想念，他偏偏觉得叫你觉得有一种内在的力量，你觉得不耐烦这种感觉，这个就是行因作怪，这个正是我们的五蕴。的特质，这就是我们生死当中啊五取运把我们呢绑在生死当中的烦恼相。我恩师法一句佛号，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你一心皈依阿弥陀佛，这样去念。那么现在呢，就再说一下这个业。刚才已经简单的说过了，这个业是说施以业，那么做完了这个，它有一种力量啊。推动着我们去，但是在引导我们所以去做的有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东西，这个叫做惑或者叫无明。出的地方我们称它为见惑、思惑，再下面叫尘沙惑，最细的叫无明。实际上同样一个东西，粗细不同，如此而已。这样，所以这个惑跟业两样东西啊，就是说来是两个，实际上呢都是一样东西， 上面有两种不同的形象，它这个地方也我也许啊说的不够清楚，没关系，以后啊再会很仔细的说。不过我们现在真正要了解的不是那身体的部分，要把那个触摸的形象跟大家说一下。它这个叶就形象上来说，以及我们叶干骨的这个过程上来说，这个是对我们现在最有直接关系的。说一下这个叶干骨以及叶的形象等等有四个特征，今天我们先认识一下。我们现在的一切都是由叶所决定的，所以所有三界之内乃至三界以外跳不出因果这样的关系，对不对？因就是接下的业因，有了这样的业因一定感得这样的业的果报，所以如是因一定感如是果，这个果的一切看你的业因而决定，所以这个一切都是由业决定的，这个我们要了解。那么这个什么，像平常我们看的很多因果报应的书啊，种种佛法里面说的很多啊，无非说这个，乃至于说到佛法很深的说，佛法讲空讲实相，就空缘起，无非说这个，说真空，说妙有，都无非说这个，因为它是空，因为它是空，所以缘起，因为是缘起，所以是空，这个道理无非说什么？那不是天生来就是如此的，一切都有它的因缘所感得如此的，这个因缘叫做什么？前面下的因，感得现在的果。啊，那么做的过程当中，我们或者叫它业因，或者什么等等。所以这个第一个特征，一切由业决定，但是这个业本身的形象不是我们说像造了一个业就死死的，这个业变化大小等等啊，有它的特例特别的形式，在这个地方怎么增长，怎么造，怎么扩大，这个形象我们应该知道的。没有造的业就不感果，换句话说，你没有造这个业的话，你不可能得到这个果。如果你得到这个果的话，一定有业在。造了业，决定逃不了，就是这个四个特征。这四个特征，那么在这个地方简单的说一下。我们同时也了解这个道理对我们有什么帮助，或者了解了以后，我们如何依这个所说的去修行。业决定在我们现在这个状态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啊认识它，我们只有靠我们现在对佛法的信仰来说信它。如果将来我们一步一步深细的去研习研讨的话，将来我们身心上更是会感受得到，更是会感受得到。不过我在这地方可以简单的说明一下，这个实际上呢佛法里面告诉我们的身心这个两个东西啊，是可以说是一，可以说是二。有一个说一切唯心，这外面的一切都是心所现的啊，它有它的道理，但是呢它的确还有它的漏洞在，这个我们现在暂时不去管它，就说明了是身心是一样东西。那么这个状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心里最细的是心，这个心动一动，这个产生的叫做业，可是这个业很细的，下面说爱取啊或者贪嗔等等就很粗的了，很细的这个业叫做无明尘沙，很粗的这个见思。当那个心力一动了以后啊，跟它相应的另外一种产生两样东西，这个叫做气，我们身心上的气线，这个气更粗的就是我们实质上的这个身，就这样。当我们身心一动的时候，细的我们感觉不出来，但粗的我们感觉得出来。当你发脾气的时候啊，你自己感觉到那个气血跟不发脾气的时候气血不一样的，对不对？当你今天很欢喜的时候，那个欢喜的时候那个气血跟没有发生这样强烈欢喜的那个气血不一样的，对不对？ 当这个器械发生了以后，这个生理的反应也就不一样，你自己的面孔样子等等都不一样，就这样。不过像这些事情啊，实际上也是什么心一动，这个就是业，这个业紧跟着下面跟着它来的，这个东西都是恩赐，你有这样的一个心理行为紧跟着都来了，恩赐我们身体上当下可以感觉得到。所以如果继续的延下去等等，同样的，你如果这个理路，如果你深细的观察修持的话，清清楚楚。不过要想达到这个情况很不简单啊，我这是随便提，虽然不简单，但是就我们凡夫分上，恩赐你可以粗浅的地方体会到，因为你能够体会到深细的地方，你也信得过，不但信得过，你也会哦，大概什么情况，绝对不是一个空的理论。这书本上讲了一个学问说，哎呀，这个理论很深，跟我们了不相关，这种情况就不会出现。那么第二个要讲的就是说业的增长广导，这个对我们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实际上我们修行的时候，这个对我们是最重要的，就在这个上头。业第一个造啊，造了以后它增长广大。我们说一切的业，一切的事果都是由业所感得的，但实际上这个业真正造了以后，有的业会感果，有的业不会感果，就这样。这个两种业差别在哪里？我们刚才说我们念佛放一个录音带，我在这儿听，也在造业哦，也是造的敬业，对不起，这个敬业不能感得你往生极乐世界那个果。然后你嘴巴里面猛烈的念，心里面一心的想，一心要心念具足的去念的话，这个会干果。这同样的，这两种业就有了差别了。那么这个说明在哪里？就是业的增长广大当中来说明。我们如果了解了这一点，你就对这个有进一步的认识。普通一般造的这个业就是造好了，造好了以后这个业自然会啊增长会广大。那么平常我们在我不重理论上面一样一样的细细的说，因为重理论上一样一样细细说，我们记了个半天不一定派上很多用场。现在我们就心里的形象上面来说这件事情，好，这个是我们人人可以感受得到的，就是你有的时候做一件事情的话，是突然这个反应，当时你也不知不觉为什么这样就反应出来了，对不对？哎，是这样。还有一种呢，你习惯性的这样去做；还有一种呢，经过你的心里面先有准备而去做。这个三个情况完全不一样。我心心念念要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到那时候准备好了，一步一步走上去做，这是一种做法。还有一种做法呢，你并没有这样，到那时候自然而然那个反应就来了，你就这样去做了。还有一种突发性的事件，事情来了你就跟着就做，这个很不一样。通常透过你的思维观察有了准备去做的这种业的话，是增长业，这种业会干果的，这种业会干果的。所以我们平常啊要做生意，要去做什么事情，要跟某人你有计谋等等来，这个前面的这个造的业。那么现在我们念佛怎么？我们平常念佛的时候，还是应该知道增长，那怎么办呢？要念佛喽，事先先应该有准备，啊，或者那么你是哦很恭敬的洗一个手、洗一个脸、上一个香，这个是身口相应的，心里面同样的要自诚恳切，要自诚恭敬。为什么恭敬？它有恭敬的办法在。为什么自称有自称的办法在？万一你不会不懂，你也想办法依我们自己的心理提起来也可以。现在如果我们懂得了，就像刚才这个办法说，哎呀，这个生死是何等的痛苦啊，现在自己力量跳摁是跳不出来啊，啊，信自己这是一个业力凡夫，大家还记得吧？这印光大师文钞上面头上的几句话，看看那么简单，实际上有很深刻的内容。所以你想到阿弥陀佛啊，就凭他的大愿力，然后呢由他大愿力，他行无量无生期间菩萨的苦心，舌头目脑衰 无非是为了救度我们，你想到那个，你知道感激的，你简直是无法想象的感激，天下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取代，这种力量升起来了，你怎么会不恭敬，怎么会不自诚？这个就是你有备而来，对不对？然后你到那时去拜佛的时候，不知不觉你会感觉到感谢莫名啊，体力备切，这种状态都来了。所以这个是有备而行。现在我们想一想看，我们平常念佛有没有这个样？不大多，可能有。实际上另外一种状态，我们平常念佛的时候，这种倒蛮常见，听了这个很好，立下一个早晚课，然后早晨去念，我要念一千，然后呢咣咣拼命念，把它念完了赶快去上班。那个实际上你的心里在干什么？你的身口在念，你的心里造的业啊，在吸毒。本来我们要恭敬，你那时候有没有恭敬？没有恭敬，你根本把那个佛摆在次要的，就等于说把那个总统请过来了以后，对不起啊总统，你坐一下，我要忙我的事情。那还好，你连他招呼都不招呼，总统在坐在旁边在那直打哈欠，你忙你自己的事情，是不是等于这种状态一样？或者我们在公众的场地当中，虽然大家就在寺院里面，或者来自于啊，大家都觉得哎，这个早晚课不做又不行，实在麻烦，做嘛又甚至叫人家讨厌，往往是这种心理。想想看，这种心理是造的什么业？所以啊，我们真的要想得到好处的话，要了解所以这个增长业。那么还有一种呢，说习惯性做的，到时自然来了。我们平常做惯了，好的有好的习惯，坏的有坏的习惯。当你养成这个坏习惯以后啊，你拿起念珠来，你心里就直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赶快，就是一面在念，你心里面就想，哎，念了一百了，两百了，啊，大概还赶得及，我还可以早几分钟。你自己并没有想啊，但是这个习惯恶习惯就来了。还有一种呢，你到念佛的时候，你心里就哎，又到时又念佛了，最好想把我吐一吐，有一点借口的，最好不要去，这种心理形象就起来了。这是坏的，好的那一面，刚才说。你想到了这个的话啊，你会干戒莫名的替力背切。实际上如果你惯常这样做了以后啊，当时念的时候啊，你不知不觉之间会悲从中来啊，你越念的全部精神贯注在这里，也许你并没有想到前面刚才这种道理，你到时念的时候会来了。所以真正凡是用功修行的时候，到后来必然会这个状态。我说过好几次，说近代看见的绿行老法师，那他就是这样，要么不念，他跑到哪里一念啊，动是放大了喉咙，就这样，在外面公共汽车上、火车上也这么念，不过因为外面挡着了，啊，人家往往有人一开来把他拉了，他有的是灯里面，有的是理你不理你，但是如果跑到佛堂里去念的话，他跪下来一定要念到声嘶力竭、痛哭流涕。同样的情况之下，这种叫做增长业习惯所行的。虽然你内心当中并没有这个像刚才说的后面推动你的这种力量在，这个增长业。另外一种突发性的事情来了以后，你做一下，做了一下过了也忘记掉了，这种业不一定干果。但是如果是你做过了这个业以后，下面还有哦，一叫增长，还叫广大妙了。前面已经做过了以后，你可以停在那里，这个业就这样。后面假如你换一个事情，比如说别的，就停在那里了。假定你把前面那个心理形象继续的延长下去的话，这个延长有巨大的影响。现在我先把那实际的状态给大家说一下，就是今天我们做了一件事情，做的就是非常得意，哎，好，心里面一心一意，今天我做一件做的非常得意。或者今天去做生意啊，或者今天念书，或者做任何事情，做得好的话你对这个好会得意，做得坏的话就是坏的会不得意。其实不得意也是得意的另外一种形态，就是你继续不断的把这个状态保持在你的心里边，这个心理的状态对前面这个来说 前面这个业的生长广大，就这样。即使是前面刚才说偶发事件、突发事件，前面的这种状态，后来你技术不断延续下去的话，那延续下去的这个力量也是增长广大之业。所以刚才我们这种念佛，说第一种念念的，哎呀，自称恳切，痛哭流涕。你念完了站起来以后，你可以保持继续念。还有一种呢，念完了以后啊，自己欢喜，哎呀，刚才念的真好啊，好欢喜。你如果是能够这样欢喜的话，这个就是把你的敬业的增长广大。佛法里对这个状态还有一个专门名词，而且这个专门名词你了解了，也许是你吓了一大跳，也许是你大大高兴。十大愿望当中有一个什么水洗共振，是十大愿望啊，十大愿望啊。善财童子啊，听从了普贤菩萨的教导，以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平常我们总觉得，哎，这是等觉菩萨境界，是没有错。等觉菩萨还是要用这个，我们凡夫下手一开步，第一步就可以用这个。佛法是妙，妙极了。实际上呢，前面的十大愿望每一样东西都是我们凡夫下出第一步就应该走的啊。不过因为没有有系统的照着这个次第来说，今天我就说到这个地方告诉你，当你做过了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一心还为了前面这件事情的欢喜的话，这个是把前面这个功德在增长当中，这个叫做增长业。而这种心情如果给它另外一个名字叫做随喜，随喜功德。也许你的坏的这个坏的功德，好的好的功德，现在你如果是做对了以后，你急急忙忙赶完了以后，念佛就大，今天念完了你就觉得很高兴，你走出去了，你这个随喜的是恶功德。你念对了觉得，哎呀，真高兴的，随喜的是好功德。所以这个差的真是差的天差地远了。同样的，任何一件事情好坏什么等等都是这样。像刚才平常我们说的，我们这种念佛觉得听了一个录音带，觉得这样蛮好啊，就是你觉得很好，那个是随喜，也是个随喜。这个随喜什么啊？随喜思想，随喜欲辞。嗯，是这个很好，以后你用这个办法。一方面啊，这件事情本身跟念佛无关系，实际上呢，你呀、啊、在善觉得，哎，这个办法很好，这个办法很好，也是随喜这个办法。而这个办法如果是错的话，你是增长的染物痴业掉下去的。如果这个办法很对的，你弄对的话，增长的敬业。所以在任何一个情况当中啊，我们如果说真正的善巧了解了这个业的形象以后啊，你会发现妙极了。恩师二十四小时当中无时无刻不在增长你的敬业，正念的时候叫正行，念完了以后你善巧的运用的话叫助行，而且这个助行的功德跟正行是完全一样，一点不少。在这地方说一个故事，一个公案，这个公案很有名的，在座很多人都听说过，我简单的叙述一下。佛寺有一个人穷得很，在乡下走路，看见这个过程当中，也许有一个地方啊说的不一定正确啊，这个没关系，这个故事的中心你们听见就好了。他前面看见有个东西动一跳，眼睛一晃，哎，这个金光晃耀的东西，一看一个青蛙，这个青蛙妙来，不是啊土灰色的，我们看见的青蛙不是土灰色的青颜色的，对不对？或者绿颜色的，不是青颜色的，这个青蛙是金黄色的，哎，还金黄色的青蛙，而且那个金光晃耀，不是普通那个，显然这个金不是像皮肤上的金，所以他就看见了就要去捉那个青蛙，结果那个要去捉那个青蛙就下面跳，他就跟着那个青蛙跑，一跑跑了五十步，跑到那地方，那个青蛙掉下去，钻到那个洞里就不见了。啊，他一点小猫猫把它挖出来，结果挖下去啊，傻了眼了，青蛙找不到一箩筐的金子， 还有这个东西啊，啊，他好高兴啊。然后呢，这个箩筐的前面是没有了，后面呢还有箩筐，就是他倒退回来挖，倒退挖回来，一直挖到原来开始找到青蛙的地方，全部都是满满的镜子，一箩筐一箩筐。他追了这个青蛙，追了50步，地上全部都是镜子。然后他觉得啊，好极了，有这么一个青蛙那样大的镜子的话，现在镜子已经不太值钱，如果古代的话有这么一块镜子那还得了，何况是有这么一箩筐，何况有50步这么多箩筐掩盖起来。然后呢对我们爆发户，旁边人家看见他本来是个穷小子，怎么一回事情啊？那么后来晓得他原来是这样，那个是印度的规则，凡是中无主之物啊，都是属于国家的。如果你占为己有的话，那就是犯了盗。那个印度这个国法，盗5000以上那个重罪叫杀头的，所以把他关起来。然后他到了这个地方就喊冤枉，就这样。嗯，后来正好佛出世，大家又把这个事情问佛，佛就说有一个人啊，无量无边劫以前，他动不动就是这样的啊，反正不一定无量无边，这个时间我也忘记掉了。有这么一个人，有一次啊，他自己一个穷人，穷得要命，饭都吃不到。有一天呢，他自己弄那个稗子啊，就稻田里面那个稗子，本来这个东西不能吃的了，那么他穷嘛，所以这个米不够，他稗子啊糊在这个饭里面煮成供饭。正好那天有一个必支佛，就是圆觉啊，来讨饭。他已经懂得佛法了，说啊，我所以穷啊，从来没有做过布施哦，今天难得有这么一个三宝和尚来，就供养他，他也不晓得，大概是个罗汉，别的什么，或者是已经证果或者不证果，这个我已经记不住了。总之供养他了，供养了他以后啊，然后呢，这个人那个和尚们就拿去吃了，他心里就想，哎，我供养完了以后他肚子饿了，肚子没得吃了，要平常我们想的话，或者四千舍不得，或者什么四千他都没想，可以说这个突发事件，这是简单的想了一下。但是事后啊怎么样，他心里觉得很高兴啊，今天我虽然肚子饿了，但是我种下了这样的一个善业，以前我是不是穷啊，嗯，没有啊供养三宝，今天供养了，他越想越高兴，越想越高兴，那么一路走一路就想，跑了50步啊，被一件旁的事情擦掉了，他也忘记掉了，就这么走了50步。佛就告诉他，他当初供了这个和尚一钵这个稗子饭，这个稗子饭倒在地上，像现在这个是吧，人家不愿意去捡的，送给人家吃的话，是不是人家还要打你一下，对不对？你这家伙你怎么跟我开这个玩笑啊，这么不值钱的东西。但是他因为供养了这样感到的果报，得到这么一只青蛙这样的一个果报，但是他内心的欢喜，所以有一箩筐，他欢喜了50步，所以这个50步都装都是，你看看这个随喜的功德有多大。但是我们不会善巧运用啊，所以像这种道理的话都是在佛经上说的很清楚。然后呢经上面说，怕我们不知道，菩萨住师有造论，就把特别的这个状态说明心理形象是如何。所以啊，在闲鱼应缘经上面说很多啊，说什么500田蛙、500什么等等，都是说这个，就是你在什么情况之下，如果造业，经过这样的一个心理形象，什么或者是增长，或者是进出，都有这个。所以说，我们呢，下一次我会详细的说明，在我们修行过程当中，正行如何使它产生效果，完了以后应该如何增长保忍。当你正式增长的时候，不要说将来能够感得如实的果报，现下本身也是一种最好的享受，对不对？你心里欢喜嘛？这样，其实说起来这个道理啊，就差那么一点点。所以说，印大师的文钞上面是告诉我们呢，我们信我们是一个业力凡夫。因为我们听见了这个话，觉得好像一愁莫战莫苦奈何，真的念佛，其实不然。正因为我们业力凡夫，所以我们要跳出 虽然如此，在我们这个业力反复当中，我们能够善巧这个业的话，当下就帮我们这个转化过来，可以产生绝大的功德，绝大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真正种起来，最重要最重要的还是什么？在你是否的正确的认识。所以我们通常说正知见，正知见。有人简单的说正见，这个正见两字我平常不用，实际上我们也不应该用，这地方顺便说一下。真正的正见啊，小乘的正见的时候是预留骨的圣者，就是见到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是见到的才是正确的。大乘是见到是初地菩萨，或者是原教的初住，那个、是正确的见到的。这样，现在我们呢随顺于这个，所以给他加一个正知见，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说，经过了修道而悟证的这个叫正见。前面我们闻思相应的这个叫闻思相应正见，那么所以加这个正知见的意思就是说，闻思相应随身于这个，这个却是我们凡夫分上。假定我们用这个来照着这个次第步骤去修的话，那么你可以得到的是小乘的四骨四相四骨，大乘的五道十地八骨。我们现在用得上的能够用的话，就是往生极乐的三乘九品之国。可是不得这个正知见，未得这个善巧，我们努力的去念的话，通常一般来说勉强只到边地，已经是上上大界，实在的很少真正能够啊到下品去的，通常都是叫遍地移尘，都是临终的时候啊想办法就念了半天去。而假定说我们能够以现在这种理路很正确的认识去走的话，中品不难。最后把中品不难这个话提出一个保证数来，佛告诉我们的是保证数，对不对？佛在十六观经上面怎么讲啊，我们呢念佛的行人有三倍九品，这个上品的先不谈，中品的三种状态。第一种是五戒八关斋戒乃至诸戒，然后回向往生。五戒哦，就是在座各位哦，不妨在座各位还要八关斋啊，但是持对了没有啊，这是问题。所以得了正知见如法去做，你做对的话就可以。这是中品上升哦，中品众生怎么啊，这一日一夜的五戒八关斋戒等等，然后你拿这个功德回向就可以。下品什么，这是行事仁慈，印光大师常常说的登轮敬分，对不对？佛经说的清清楚楚，我们这样去做可以得到中品，现在我们忙了半天下品不得，请问原因在哪里？还是这个三个字，正知见。所以我们在这地方共同啊，希望这样去研究得到它。好，今天晚上就到这里。